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凌晨，在美国马里兰州，一艘因断电而失控的大型货船撞上巴尔的摩港一座大桥，大桥随之倒冧，导致六名工人失踪。当日稍后，当局表示六人被推测死亡。这次事故迫使美国东海岸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关闭。美国海岸警卫队和马里兰州警察官员表示，考虑到海水的寒冷温度，以及大桥倒冧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六名失踪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据当地官员表示，桥倒冧时有八人在桥上，至少两人获救，其中一人已送往医院并出院。海岸警卫队一直在寻找另外六人，但是美东时间礼拜二晚上7:30左右，海岸警卫队的吉尔尼斯少将表示，搜救行动已经进入不同阶段，因为不相信我们会找到任何存活的人。海岸警卫队表示，悲剧发生大约18个钟头后，已经暂停搜救行动。礼拜二，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下调了5间美国地区性银行的信评展望，理由是他们的商业地产存在风险，此举可能再次引发投资者对美国地区银行业的担忧。该评级机构将第一联邦金融公司、美国制商银行、西诺乌斯金融、信标国家银行和维拉国家银行的信评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标普表示，将展望修正为负面，反映出商业地产市场的压力可能损害这五家银行的资产品质和业绩。在我们评级的银行中，这些银行的商业地产贷款风险敞口最高。这次评级下调是在矽谷银行和标志银行倒闭一年后发生的。礼拜二，美国股市尾盘下跌，回吐了盘中小部分升幅，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亦连续第三日下跌。截至目前，标普已经对9家美国银行给予负面展望。礼拜二，负责审理川普封口费案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会议上对川普下达禁言令，禁止川普公开评论封口费案中的证人、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或者陪审员，理由是川普曾经对他的法律案件所涉及人员发表过威胁性、煽动性、诋毁性言论。一日前，会议上驳回了辩方要求将封口费案的审判日期推迟到夏天的请求，并下令审判在4月15日开始。如果这个日期成立，这个将会是对前总统的首次刑事审判。川普的律师反对禁言令，称这个将会构成对川普言论自由权的侵犯和非法的事先限制。当日，川普在他的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披露，会议上的女是一家超级自由民主党公司的高级主管，该公司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议院多数党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拜登工作。川普表示，会议上应该回避此案，他不能够给我公正的审判。随着全球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供应短缺，可可的价格在飙升，或将会导致巧克力变得更贵。礼拜二，五月份交割的可可期货价格飙升至每公吨$10,080的历史高位，最终收$9,622。在过去一年里面，可可的成本增加了2倍多，今年亦已经上升了129%。据 CNBC 报道，美国最大的巧克力制造商好时公司的 CEO 上个月说，好时公司已经制定了对冲策略来应对价格波动。全国糖果商协会亦告诉 CNBC 知，该行业正与零售商合作来降低成本，令消费者买得起巧克力。荷兰合作银行大宗商品分析师朱尔斯表示，尽管大型巧克力公司去年采取了好好的对冲措施，不必立即将高价转嫁给消费者，但该行业在消化成本方面能够做的工作有限，全球正面临着60多年来最大的可可供应缺口，消费者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2025年初开始看到这种影响。 礼拜三，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中共政府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重返中国，而国际大公司就寻求中共对新法规的保证。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希望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积累共识。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讲，大约20家企业的代表受邀参加了这一次会晤。中共官媒报道，美国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斯瓦茨曼、联邦快递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苏布拉马尼亚姆、高通董事长亚蒙出席了会议。近年来，中共当局已多次向外国商界领袖释放友好信号，但收效甚微。由于投资者对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出境禁令以及打压咨询和尽职调查公司的担忧加剧，202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8%。路透社礼拜二报道，知情人士指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就 TikTok 涉嫌存在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提出诉讼。2020年5月，多个隐私保护倡议机构指控 TikTok 在未经家长许可的情况下收集有关13岁以下儿童的信息，这个违反了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亦违反了他在2019年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条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在过去几年内联手对该项指控进行调查，调查目前已近尾声。知情人士称，目前联邦贸易委员会尚未对是否起诉或和解作出最终决定，他仲未清楚对 TikTok 采取的任何行动是否同样瞄准他的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这项调查独立于美国国会持续关注的问题，亦就是对 TikTok 1亿7000万美国用户数据可能被中共政府不当获取的担忧。日前，中共在全球的网络间谍活动引起西方国家关注，美国、英国、澳洲和纽西兰纷纷在这个礼拜公开发表谴责。礼拜三，荷兰首相吕特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时，又当面提及中共政府对荷兰国防部的网络间谍事件。吕特在北京的会谈后告诉记者，他和习近平讨论了所有棘手的话题，包括网络攻击。吕特说，当然荷兰已经非常公开地将这件事归咎于中共，这个是对荷兰国防部的攻击，我们的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已经查明，亦将此攻击归咎于中共。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上个月曾经表示，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入侵了荷兰军事网络。礼拜三是荷兰首次针对网络间谍活动公开点名中共，但是中共外交部针对习近平和吕特会面所发表的摘要中，对吕特提出的有关中共网络间谍问题只字不提。礼拜二，欧盟委员会表示，在欧盟上个月就涉嫌接受中共政府补贴问题展开调查后，中国火车制造商中车已退出保加利亚一个价值约6亿6500万美元的招标项目。声明称，由于中车退出，该委员会将结束深入调查。欧盟委员会在2月16号宣布展开调查。当时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表示，中车集团旗下的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公司据信依靠政府补贴提交了具有不正当优势的报价，试图赢得保加利亚电动列车招标。礼拜二晚间，欧盟委员会表示，中车已撤回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供20列电动推拉式列车及相关维护和培训的投标。该委员会称，有充分迹象表明该公司获得了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布雷顿表示，在短短几个礼拜内，我们根据外国补贴法规开展的首次调查已经取得了成果。 日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的银行及土耳其和阿联酋的银行对美国二级制裁变得更加谨慎，导致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收取原油和燃料款项方面面临延迟甚至拒付，这个可能加剧俄罗斯的资金困境。百位银行和贸易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了上述消息。消息人士称，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几家银行最近几个礼拜提高了制裁合规要求，导致向莫斯科的汇款延迟甚至被拒绝。这些银行对美国的二级制裁持谨慎态度，开始要求他的客户提供书面保证，以确保相关交易或付款的受益人没有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黑名单中的个人或实体参与。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第一银行和迪拜伊斯兰银行已暂停了与俄罗斯商品交易相关的多个账户。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阿联酋的马士礼格银行、土耳其的农业银行和雅基佛银行仍在处理付款，但需要多个星期或多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处理。礼拜二，美国表示将继续向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空投援助物资，尽管哈马斯武装组织称有18人在试图获取食品包时死亡，并呼吁停止空投的做法。据哈马斯和欧洲地中海人权监察组织称，加沙沿岸有人在试图抢夺空投下来的援助物资时发生了踩踏事件。哈马斯呼吁立即停止空投行动，并要求以色列立即迅速开放陆路过境点，以令更多援助卡车进入加沙地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将继续努力争取通过陆路提供援助，但补充说空投是帮助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急切援助的众多方式之一，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二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五个大楼会面，在会晤前，奥斯丁对加沙迫在眉睫的饥荒发出警告，称当地将会发生人道主义灾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